先看第十八愿，十八愿就是十念皆生我国愿，有时候会把十念解释为十生，但这里我们也得要辨识一下啊，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从观经的下品中生来看，念和称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念还是从意念啊心念来谈，就是对于那个非常散乱的众生，他心念不住，就拿他称名。那虽然是称名，他又由这个音声带动他的念头，所以这个十念应该是要理解为念和声统一的十念。只要具足这十念，都能生到我国的愿。大概的愿目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众生至心信要，这是紧接着是第十七愿而来。十七愿已经谈到这个他方世界的诸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国土的功德。那这里十方众生就听闻到这样的一个净土的法语啊，就自心信要，以自诚心、自信心、自要心啊，发出愿往生的心，这就信愿具足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乃至十念，这乃至中间内容还包含着上智啊，这个要把这个说出来，就是他具足信愿，一定会尽行受的去念，多多益善的去念。但如果没有生活工作条件不允许，那最低限度也要念十念，不仅仅是说就是十生的问题了。如果这样具足信愿乃至十生十念念佛，如果不能往生的话就不取正觉。但这一愿呢有一类众生除外，不在十受之列，就是唯除造作忤逆重罪的，同时又诽谤正法的人除外。从这个愿来看，我们体会到这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慈大悲的平等普度的这样的愿心了。十受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这里可以说是没有施舍任何高门槛的条件，非常简易单刀直入，就是信愿持名，我就来施受他往生。我们讲这句净土法门是自简自易自圆自顿，也就从这一愿里面可以体会到。中国的周易讲这个乾坤两卦，这个乾是纯阳它推到极致的时候，就以易为它的智慧，这个坤呢就以它的简单的简为它的功能你看这个乾坤两卦的极致就是简易两个字。那我们看乾卦类似于无量光坤卦类似于无量寿，所以我们也体会到无量光寿的极致在接引众生的方便上，也体现了 简易的特点。这个简易就是支持名号，不假方便，不实施任何条件。那正因为这个法门啊，自简自易又自圆自顿，所以它就难信啊。这个难信之法从十八愿都能体现到，因为极乐世界它是一个一真法界，佛法界，那你十方的众生又没有断烦恼，也没有也没什么修行，你怎么就称念佛号乃至十念都能往生？这是一般的世间的逻辑想不通，出世间的因果也说不通的事情。这十生怎么能往生？它的原理还是建立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感应道交的结果。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体与阿弥陀佛所证得的那个是平等不二的，是一体的。就在一体的这个一心当中，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等众生心内的佛。好，这样拉近了关系之后，那我们只要有能感，就会显现属因。属因的愿力已经圆满了，现在就看我们能感的心是不是具备了。所以这一愿就谈我们怎么能感得弥陀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这能感之机就谈就是这三句话：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是念。从修行的功夫来看，没有提很高的要求，但是这里提到的信愿的心态可是不容易。首先谈自心，你要自诚心呢、真实心呢、世间有一句话叫自诚感悟，不诚无悟。你要真诚。为什么要真诚呢？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是自诚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实相显现出来的。你真才能感真，用虚假的心是感应不了的。那这个感应之道其实很神妙，不仅体现在宗教上，宗教信仰修行上，就一般的这个众生的互动都处处体现感应。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家里就有很多苍蝇呢，这个赶也赶不走，常常就在这个家里的食物上啊，就是钻来钻去，所以他的父母就很讨厌。既然赶不走的话，这个他的妈妈就决定明天到市场去买苍蝇拍子，把这些苍蝇给他消灭掉。那这小男孩听说又也觉得这样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给苍蝇写了封信。这封信也用他一个童心呢来写，他写上说：“苍蝇啊，这是我们的食物， 你们的食物在垃圾堆，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我这是为了你们好，因为妈妈明天就要拿拍子来打死你们了。他又告知，他写完之后就要把信贴在墙壁上。但是小男孩又担心这个苍蝇看不懂他写的信，然后他还大声地对着苍蝇就念了一遍，就贴在墙上，并且他在那个窗口呢还画了一个箭头，让这个苍蝇你从哪个地方走，标明苍蝇逃生的路线，你看，第二天，这些苍蝇果然就没有到他家里来了。这个，韩愈当时被建佛古表被贬到潮州嘛，做刺史，当地就有一个溪河里面呢，就有那个鳄鱼啊，常常出来伤害老百姓，也是一大公害。这个韩愈一去呢，也就写了一篇这个治鳄鱼文呢，先给他做了一个供养，一只猪一头羊送到水里，就告诉他现在是太平盛世皇帝恩德普及十方，你还是到大海里面去吧，说你如果你还不去大海的话，那我是朝廷命官呐，就可能会带着强弓硬弩来对付你们了。这篇文章一念一写一记，这个鳄鱼还真的就没有了。那世间自身感通，现在我们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十八愿早已成就，我们要有这个真诚心去感，不能虚假。那这一愿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一定要发出真实愿往生的心这是自信。第二个是信，这个信呢，这个自心性，要这个自不仅修饰这个心，它贯穿下去也修饰这个信，自信。自信就是你是深信，里面不夹着怀疑的。那在法相中说，这个信它是一个善心法呀，十一位善法之首啊。信心就是清净的意思心净为体呀。那对于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西方极乐世界超胜十方诸佛的这种刹土的庄严是我等众生的故缘，对这些要有决定的信心。那信心的内容展开就很多了，那首先你从事项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二有，有极乐净土，有阿弥陀佛，真实不虚。要相信六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的这个法语，真实不虚。进而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虽能在我们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但仍然不出我现前一念之外。要相信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园，娑婆世界是我们需要厌离的秽土。 相信阿弥陀佛早已成就的佛，我等众生是未来当成的佛，体性上平等不二。如果从根基和修法方面来信，就有着善导大师说的两种深信。深信现在是罪恶生死凡夫，靠自己的力量出不了三界。在这种情况下，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给了我们出离三界的一个强援。这些都是构成信心的内涵。但这些信心虽然说了，我们也是觉得不容易，不容易产生信心，因为它太超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从养性开始啊。佛不会骗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阿弥陀佛的大愿，这都是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现在为度我等众生，把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所以我们能够养性，就等于把佛的开悟变为了我等众生的开悟，把佛的自见变为我们的自见。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没有信，夹杂着怀疑忧郁不决，那你这个净土法门呢也是很难进入的。这个信产生之后，那就谈智药。药就是一种情绪状态，情感体验，就是他很喜悦，很欢喜，很庆幸，心生大欢喜，德未曾有，要有这么一个心。这是旷劫以来不断的流转，终于遇到了一个当生能出三界牢狱的法门，而且是仰靠他的就能顿超的一个法门。哎，他要升起一个号药，而且不是一般的号药，是制药，就类似于《法华经》的这些声闻，总认为自己已经证到涅槃了，结果一听大乘的原教的佛法，自己只是在300游旬的化乘，啊，知道500游旬的宝所的富丽辉煌，却发现自己也有份，自己是一个穷子，原来自己的老父亲是一个大富长子。只要你肯点头肯认你这个老父亲的血缘关系，所有的财富都是自己的。所以他是从来不敢想，也从来不会去想的事情，忽然得到了，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这些声闻期待的只是洋车啊，辟支佛期待的是鹿车，全教菩萨期待的是牛车，谁知道佛竟能给了他大白牛车，德未曾有啊。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具足那种信心，如果他这觉得哎，这念佛法门听了无动于衷啊，漠然觉得就那么回事啊，那就这个自要心，自要心出不来，说明他自信心没有。这里他是要有深刻的智慧和善根才能显现这种啊，这种情怀的净土的情怀啊。在这种心态当中，在欲生我国，这就是发愿，欲就是愿了， 这个发愿，愿里面就包含着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两方面。大家想一想，这个心不一定能发得出来。如果你没有对娑婆世界五欲六尘的本质，它的无常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话，你不可能产生厌离心，还是念念都在留恋这样的世间就好像我上次在西安弘法，有个居士提问，觉得人生是很苦，特别是爱情很痛苦，但又舍不得有的这个心，他说该怎么办你厌离之极，才会产生对极乐世界的那种心慕，对娑婆世界要做牢狱想、火坑想、苦海想、火宅想对极乐世界要做故园想这个清凉慈想、阿弥陀佛做大慈父想你这种内心的想念非常的明晰，这个世间没有一点的留恋，虽然你还在做世间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但内心一定是没有对这些的贪恋执着，这样你才能够谈你对于净土往生的愿成就了。要么都是口头上说的，内心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要谈真实啊？而且这真实，这也是要谈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你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是真诚的，厌离娑婆世界的心也是真诚的，是体现在身口意三业的。那建立这样的信愿的基础，就谈乃至十念，乃至十念一定要谈。这种深信切愿的人一定是念很多佛号的，一定是精进办道的，一定是如旧投然的一定是带着欢喜心去念佛的。先要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然后才谈乃至十念。确实众生的业力不同，他生存压力很大，工作很忙或者是修其他的法门兼修净土，这些乃至十念。而且这个十念呢，是不仅仅是谈临终十念了，就是平时你具足信愿称名，也含平时这就是慈云尊师尊者就以这个为依据创立的一个十念法门。你再忙的人，为最忙的人提供你每天早上晨早起来向西合掌，静一口气念佛，念十口气就满足这个条件，满足十念所以你看临终十念能够往生的，比如张善和，他就是临终一生都是宰牛屠夫宰牛临终地狱像现前，很多牛都围着他索命，他很恐惧，赶紧叫他的妻子叫法师过来一个比丘师父过来，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只有阿弥陀佛能救你了所以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愿力，赶紧拿着香炉点香，还来不及点好就立身称佛，称南无阿弥陀佛称几声就说牛不见了再称几声说 佛来了，就往生了。啊，这是属于啊，这个临终十念成就的。这是《观经》讲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一定要遇到善知识，跟他讲这个念佛法门。但这个因缘呢，也是很难得到的。张善和没有多生多劫的善根，碰到这个境界，他能够想到去请比丘师父过来，而且师父一说他就相信了，啊，相信了马上就啊拼命的去念了，那是万中里面难得一二呀，啊，所以不能抱侥幸之心了。所以有人看到哦，乃至十念哦，就觉得又能大业往生，临终十生就能往生，于是他就说啊，那我就高兴了，我就可以现在什么都不念了，等临终的时候再念十生了。那你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哦，这个你临终的时候，你真的就有这样的正念吗？遇到善知识吗？什么？所以你真的是遇到这法门，马上疗愈变形，多多益善的去念啊，比如这个平时就开始念的那个王打铁就属于这个。他打铁呢，感觉到人生很苦啊，一天不打铁，一天就没有生计啊，这个天天在火炉旁烤坐，轮做沉重的铁锤，你想想这个活计也是比较辛苦啊，他就感觉到这种苦。有一天正好有一个出家人路过他家门口啊，他就赶紧啊热情的招待这个出家人，给他喝茶啊，供养，然后就啊请教，说有不有个办法能够让我也不妨碍工作，也能修行，最后解决这种苦的问题。这位比丘师父呢就告诉他念佛法门，那你就天天念佛吧，啊，一边念佛一边打铁，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黄打铁呢倒是有善根了，他听到就相信，他就天天一边打铁一边念，一边抽风箱也一边念。他的老婆就有点不理解了啊，他的妻子就说，你看看你这个苦老人，你这个样子打铁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加上念佛，那不是更辛苦吗？这黄打铁说，哎，他说不这样，我发现一边念佛一边打铁更轻松了，甚至感觉到火也不像那么太灼热了啊，不是那么像以前那么灼热，抡那个铁锤呢感觉到更轻巧了。他说我还要继续念，他真的就这么一边打铁一边念，就是把念佛融到他的工作里面去了。这样你最后就效果出来了，三年就念成功了。有天跟他的妻子说，你跟我这个一套干净的衣服，我明天要回家了。他妻子就骂他，什么你回家，这不是你的家吗？你回什么家啊？一看一般念佛的人跟不念佛的人是很难交流的，是吧？这个思想概念价值系统不一样，就类似于跟外星人交流一样的，是吧？他也出现这个情况，他的妻子就听不懂他的话，什么回家不回家，是吧？第二天他就自己换上了一套略为干净的衣服，贫穷家庭的，是吧？他打了最后一块铁说的四句话，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说完就把这个铁锤 一放在地上，自己啊，这个手握着那个铁锤，站着往生了，啊，所以这个黄打铁就属于啊，自心信要一生我国，进行受去念，所以这个乃至十念，这个十念不是说具体的一个数字。谭鸾大师对这个有一个解释，就是业事成办，这十念就表明你往生的这个敬业啊，成就办成了，不必拘泥于到底是几念，只要你念佛的念头相续，不细缘其他的啊事情就可以了。但一般的人呢，总是很执着，他执着到底要几念呢才能往生呢？啊，那谭鸾大师只有幽默想，你到底要几念几生才能往生，这不可能口头宣说啊，也不能啊写在鼻头上，我们还是要在密室里面去说啊，实际上就是已经说清楚了，业事成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受的去念，乃至一天三万五万十万，前面讲自信心要一生我国，它法尔自然的就要落实在你的多念佛号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句佛号千念万念这个意念，无非是把这一念念佛的念念熟纯熟，投身是无名的一念，我们的解脱也是念佛成就的纯熟的一念，这一念纯熟了，临命终时自然感得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自然就能见到西方三圣现前的情况。这里还要注意，这个乃至十念不仅仅就是说指恶人往生，有人望文生义，说这个乃至十念就是指观经的下品下生，于是就容易把这个十八愿理解为针对恶人的。实际上这里又没有谈这个问题啊，这都是有点望文生义呀，啊，这阿弥陀佛对十方众生，这里有恶众生也有善众生，啊，所以我们理解就包括那些很有修行的人，比如在宗门教下，他修他的法门，但兼修净土啊，具足每天十念，也属于这一愿属色，比如宋代的圆照本禅师。他在杭州和苏州都开堂接众，是以宗门宗风来接引众生的。但是有修净土的人曾经在定中神游极乐世界，发现极乐世界的这个莲池里面有一朵莲花非常灿烂，上面是写着圆照本禅师的法名。那从定中出来就去拜见呢顶礼这个圆照本禅师，就问他你是在宗门下修行和佛法的人，怎么极乐净土还有你的名字呢？那圆照本禅师就是回答，虽在宗门亦兼修净土。所以这一类的，那不仅圆照本禅，像天一怀禅师很多的禅师都是这个样子。百丈禅师在对丛林里面的比丘死亡涂皮的时候，都要举扬十声佛号，回向愿他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不要简单的理解为就是针对恶人的。那针对恶人，他就容易说净土法门是恶人正机，我们是要考量的。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的， 我们中国的祖师常常说净土法门啊，这正接上上根基人，旁接间接引中下根基的人，还是以上根基人作为正接的对象。为什么？你说你能对净土法门这个大不可思议的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你能产生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你这是什么根基啊？这么有相当的善根和智慧，怎么可能会具备自信心要欲生我国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啊。那有的人一听哦，乃至十念就能往生，他一听就哦，我已经往生了啊，他就承担他已经往生了。他不知道这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呀，你内心真的相信了吗？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怀疑是根本烦恼之一啊。啊，这净土法门祖师常常说是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相信很难理解的一个法门呢、啊。你怎么一听你就说你相信了，我已经往生了啊，我不需要去念佛了啊，这东西是有自欺欺人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谈感应尤其注重信愿，这一愿的核心就是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在你的念佛的功夫上乃至十念提了一个底线的要求。那为什么在功夫上没有提更多要求，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感应是靠信愿，这就偶一大师所说的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功夫的浅深。所以这个虽能信愿行三者它是辩证统一，尤其针对十八愿来说更强调信愿。具足这样的深信切愿啊，持名念佛乃至十念啊，阿弥陀佛决定这样的净业行人往生，如果不往生的话就不成佛。那这一愿是无条件的平等的救度，这叫方便中第一方便啊。但仍然有一类众生是难以在这一愿的摄受之内，这就是谈有犯了两种重罪。第一种是忤逆，忤逆罪就是杀父杀母啊，破和合身啊，出佛身血啊，啊，这个杀圣人啊，啊，那杀父杀母，父母对自己恩德最大，你竟然把父母都杀了，这是啊颠倒破坏了世间的伦常道德了。那你这个在处世间，你把正果圣人啊，恶心出佛身血啊。还有僧团做种种法事，你恶心的去挑破离间呢，让这个法事不能成就啊，这是破处世间的慧灯呐 啊，所以这两种啊罪恶极重，造了就直接要下阿鼻地狱的。好，那这里要分别一个事情了，是两种重罪同时造，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只是造了忤逆罪能不能往生的问题。那下品下生观经下品下生告诉我们，造忤逆十恶的重罪的罪人，如果临终遇善知识能跟他讲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他能够称念佛号以惭愧心念佛求生净土能往生，那就是单忤逆罪的罪人具足信愿成名能往生。好，那现在如果是忤逆罪加上诽谤正法，那就不能往生。那什么叫诽谤正法呢？ 正法就是广义的说，就是五乘的佛法。五乘的佛法都要谈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真空妙有、缘起性空啊，这些道理啊，这些他们都诽谤，哪里有前生来世啊？哪里有六道啊？啊，哪里有极乐世界呀？啊，这些他都啊诽谤啊，尤其是诽谤净土法门，这个罪过就更重。诽谤说没有西方净土，没有阿弥陀佛，看到有人念佛都嘲笑，说你这个人怎么进水了，天天念毫无意义的名号啊，这个赚钱都来不及啊，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啊，这都是虚构的啊，是幻想的产物啊，是没有的啊，去否定这个罪过很大。啊，莲池大师有一个比喻，如果一个人啊一天啊说一万句骂一万尊佛，骂的时间是一千年，你看这个谤佛的罪是不是无量无边呢？但是如果一个人出一年说没有极乐净土，就光出这一年，就比那个一千年一天用一万句骂一万尊佛的罪过还要大。为什么呢？十方恒河沙诸佛都劝勉一切众生信愿成名，求生净土，众生得救的就是这个法门呐。现在你竟然出恶言啊，诽谤这个净土法门，让众生不念佛不求生净土，那整个的法身慧命就摧毁了，这个罪过很大。所以虽然讲这个犯忤逆罪和诽谤啊正法都会下阿鼻地狱，但它的严重程度是不啊轻重程度是不一样。你犯忤逆罪，比如在娑婆世界你落了阿鼻地狱，等到这个世界在这个毁灭的时候，地狱当然也坏了，坏了你就可以出来啊。但是如果你是诽谤正法，那你出不来。如果这个世间的地狱坏要坏的时候，就把你迁到另一个世界的地狱去啊，那个地狱世界的这个地狱要坏的时候，再迁到其他的世界地狱啊，这个不坏的地方啊，辗转的去迁徙，无有出奇啊啊。这是两种重罪同时犯，就是不在舍受之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犯忤逆罪，只是诽谤正法，能不能往生？那是不能往生。为什么？第一，诽谤正法的罪最重，那些人之所以会犯忤逆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没有听到正法。如果听到正法，知道因果，他就不敢去造了。第二呢，就是他既然诽谤正法，他就不会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他没有信愿，当然不能感通佛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进一步来讨论。有种情况，这个说，如果这两种罪犯了，但却以后忏悔了，改过了，能不能往生？那这个善导大师有一个回应：为仇忤逆诽谤正法是从意志门啊，就是意志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是由于这两种恶业一造，就直接下阿鼻地狱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出来了。所以佛看到了这样的严重的后果，是唯恐众生造这两种罪孽，所以方便的说，你造了就不得往生。 但是并不是佛不摄受啊。如果这种犯了忤逆罪、诽谤正法的恶人还能够忏悔、念佛求生啊，佛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他往生的。这是从摄受名来的，慈悲摄受名来说。但我们细想啊，一个人造作忤逆的重罪，这种恶心到了极点啊，福德就荡然无存了。一个人诽谤佛法，肆无忌惮，说明他的智慧荡然无存了。福德智慧一点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让他回心转意呢？那这种人，那也是百千万亿人当中难得一个两个啊。所以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就在剪除之列。这一愿我们看很多祖师大德都在讨论啊。这一愿确实很重要，但我们要注意预防一种负面的东西。有人看到乃至十念就能往生，他就认为往生净土很容易，甚至马上就自我承担我已经往生了啊，于是他就不持戒，不精勤念佛，就出现这个情况。要为往生预备资粮啊，也不排除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持戒呀，去修净业三福啊，去敦伦尽分呢。这个十念皆生我国愿，我们要体会到阿弥陀佛的那种彻底的大慈悲心呢、啊。我们要生感恩之心呢、啊。那种大的威神愿力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一愿作为自己懈怠放逸乃至造恶的借口啊。所以净业行人在修行层面，你不要仅仅取我就念十声，而是要取发一上，多多一善的去念。你真为生死的人啊，这个他就自然而然的啊，如决江河的去要多多念佛的。我们的烦恼这么厚重，我们还不去念佛，你怎么说你就有自信信要欲生的这样的心态呢？啊，所以信愿一定要落实在你持名的行为上啊，信愿行三者要有一个辩证统一，良性互动，不能割裂啊，我们才可以说比较客观的、精确的把握了这一愿。